431页，431页，最后一行，这个经文呢，我念一遍。子与人各而善，必是反之，而后和之。这个两句话，就是在这章经，我们现在人呢，这个用的比较少。古时候啊，比如说这个要宴客，就请客啊，请客的时候啊。有音乐，音乐就唱歌啦。唱歌的时候，歌词都是诗啊，做的诗词啊。那么然后用音律曲子把它谱出来。这就是歌。孔子要是请客人到家里来宴会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啊，请客人啊，就是这个唱歌，那个。客人唱歌，自己主人当然也唱歌了。那么如果要见到客人这个歌吟唱的非常好啊，必是反之，就是说请客人呢再唱一遍啊。你比如说吟诗吧，再吟得好，就请他再吟一遍。再吟一遍之后呢，而后和之，自己呀、再陪客人呢、再喝一次，这是一个礼节，就是你探讨他这个用意啊，就是你这个歌唱得这么好，请你再唱一遍。再唱一遍呢，我跟着唱一遍，意思就是我跟你学，很谦虚，表示这个礼，这个礼。这是古时候的，有这一个风俗，这个礼俗了，到后来。就是会作诗的人，把自己做的诗啊，传给朋友们看。那么，即使传给朋友看呢，朋友也要喝一首诗。这个各位看唐诗也好，看这个各种诗里面呢，有喝人做的那个诗啊，很多。不过有一点到今日之下要注意，过去有人讲呢，诗向会人音呐，你做的诗啊，要这个对着会作诗的人来吟唱。如果是对方是不会作诗，那人家你不是叫人家为难吗？人家是喝不出来呀，那很为难的呀。所以在现在呀、做法自己啊，也要了解这些情形。不过现在作诗人太少了，这个所以也用的也太少。那么孔子出土 这个理就表示处处虚心求学，在这一处就是教人家这个反之而后和之，就是有向对方求学的意思。你看圣人呢还是这样虚心呢。现在翻过来，子曰：“文墨无有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则无谓之有德。”孔子讲啊，这个文墨，无有人也。文墨这两个字啊，古人有好多种的讲法。到清朝，有人呢考据，认为“文墨”这两个字啊，是在北方，像这个河北啊，这个山东，那算是这个河北再向西边那个燕国、燕齐那几个国家，他们呢把这个“文墨”这两个字啊，是一个勉强的意思，是这个的讲法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从述一般的讲法，“文”指的就是这个文章各种的典故啊，就是读书的这个这些这个经文呐，这指的这个。墨这个字呢，就是当就凭这一个字是勉勉强强的意思。那么这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讲到文章学问，这个墨无有人也，我勉强的，有人还跟一般人差不多，很好像跟那些人写文章啊，这个读这个研究这个经文呐、我跟他人呢还是游人还好像还跟人家差不多相同的意思。这意思就是说还能比得上人家。躬行君子，则无谓之有德。躬行呢就是求学，把这个理论明了以后啊，那就不算了，不算就到此为止还不够啊，那要实行。实行呢就是躬行，躬行就是自己呀、躬就是自己，就是本身的意思，就必须亲自啊来实践的，照着这个学问理论呢去实行。这个躬行君子的意思，在实行这一方面，实行什么呢？实行的事情，文章、学术讲这个理论，你把这个理论呢来实行，怎么个实行法子呢？用事情来实行，拿自己的行为表现，这叫行。你这个做出事情来，这个行为表现出来的， 处处啊都合乎君子，君子是有君子之道的，学儒有三层境界，最高的境界修成为圣人，比圣人次一等的贤人，那么再比贤人次一等的就是君子。那就是我们要修作圣人的话，首先就要修作君子。君子学着修成了，进一步修成贤人，贤人再进一步就成为圣人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讲到君子之道啊，虽然在这个君子是在第一层的境界呀、这个道，君子所学的这个道，一直贯彻到圣人之道。这个道是由浅由深，那么讲这个道就是不容易了，也是每一桩事情都合乎君子之道，那就是说都是与学圣人的那个大道啊相合。孔子讲呢，这个吾未能也，我还不能够办得到，就是叫做未之有德了。未之有德是还得不到这种境界呀、这一章孔子说这个时候啊，讲这个就是教他的弟子啊，学文章固然不容易了，你要学圣人的话，要明了大道啊，必须要自己去实践的，要付诸行为。付诸行为就是每一桩事情都合乎这个大道，可不容易啊。虽然不容易，无论如何把这个方向要对准了，不能与君子之道相违背的，这一层也特别重要。怎么样的合乎君子之道啊？君子就讲的这个学圣人这个道，圣人的这个道怎么学法子啊？这个从理上面来学，理是自卑而尊人，处处要礼让。处处要谦虚，做的事情不要我自己表现得很强势的作为，自己尽量的这个夸张的做，这个就不合乎君子之道。孔子也讲，礼与器舍也宁俭呐。你这个礼，与其奢侈的铺张的去做，宁愿俭。俭当然也是不合乎中道啊。中道是做的恰到好处，但是俭与奢这两个字相比的话，宁愿取俭而不要取这个奢侈。你作为奢侈的话，礼虽然是你做的事情啊，那你就免不了要劳师动众啊，来辛苦人家，劳动大众，这个对于礼的这个 这个本质啊就不合乎要求。所以这个君子之道在礼仪上面要处处尊重他人，自己办事情要小心谨慎，不要因我办这个事情呢而妨害他人。这是礼的礼的这个原则啊。行为办事是如此，说话写文章无一不如此，就是处处要替人家想一想，这就不容易了。所以这个要想这边这个学，孔子实际上他哪桩事情做的都非常恰如其分的，说这个是叫学的人照这样学。在翻到433页，子曰：“若胜于人，则无其感；亦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而已矣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为弟子不能学也。”这一章经，孔子讲呢，孔子那个时候，实际上有很多人呢，都了解孔子是圣人了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尊敬他成为已经是圣人了，所以孔子就讲啊，这个若胜于人呢，讲到这个胜于人，则无其感呢，这跟前面一章古人呢有人主张把这一章接在前面的一章，因为前面讲呢，恭信君子则无为之有德，后边呢语气一转，若胜于人呢，讲到圣人或者是讲到这个仁者，那我怎么敢呢？有人是这样的主张，是跟前面一样。但是经文呢有两个子曰，明明呢是不是一章，我们现在还是作为两章来学习。那么这个若胜于人呢，若是讲到圣人，以及说是一个仁，有仁德的人，孔子说则无其感呢，我其当是何子讲，我何敢承担啊，是担当不起啊，我不敢承担我是一个圣人或者是我是个仁，我怎么敢当呢？一这个字啊，语气一转，是转接词，把上面的意思跟下面的意思啊，一方面它是个连接字，连接上下句， 这个文句是个连接，意思是什么转，接是接了，但是它的意思啊有转变的。转变的是什么呢？上面叫做无其感呢，我怎么感呢？可是这个有些事实总是要说出来吧，嗯，虽然没有是不敢完全承认自己是圣人是人人呢，但是往这个圣人跟仁者这个方向去，照着那个上面去实践的啊，学着做圣人的事情，学着是实行仁者的事情，这个孔子可以承担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啊，就跟上面两个意思啊一转，上面要是不敢承担，下面呢谁是不敢承担啊，但是圣人的事情，仁者的事情，他是在那里做的。什么是圣人和仁者的事情呢？一这么一转了，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呐。为之，这个为之就是学之啊。为之的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圣人的事情，先这个仁人的事情。为之。在这里讲为之不厌，在别处讲就是学而不厌。孔子在别处也讲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这个为之就是学圣人、学仁人，不厌呢，自己一直在那里，圣者、仁者的事情，他一直在那学着做啊。也是当满足讲，自己永远不会满足，不会自满的，也不厌。诲人不倦呢，一方面自己在学，一方面教人家，教人家也不倦，也不疲倦。则这样说起来，这两条则可谓云而已矣。云而这个两个字啊，也是所以这个当如此啊，就是是这个意思，如是，我们一般讲如是而已。云而就是两个字，就是当如此而已。这个如此而已指的就是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那就我在这两句话所讲的。我是如此，已自己很谦虚了，我只能做到这两项。那么恭喜华岳他的弟子啊，恭喜华就说了，正为弟子不能学呀，夫子就是孔夫子了，所讲的这个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呢，正是我们做弟子的人呢，我们不能学，不是不能学，我们学不到夫子这样的 一方面自己学着不厌，一方面诲人不倦，这个难呐、啊。这两句话，就孔子所讲的，孔子教他弟子啊，如为君子如，吾为小人如。你要做一个君子如啊，不要做小人如啊。这个小人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些坏人是小人，不是如此啊。小人是独善其身的人，只管自己，自己修养得很好，不做坏事情，哎，这是小人如。君子如啊，不但自己不做坏事，完全做好事去，而且还要这个教化他人。自己跟他人呢，一同的来求学修道。只有这个君子儒啊，学这个大道才能学得好。君这个小人儒啊，他虽然也有心修道啊，学得这个很难，很难把那个大道学得到。那么这里我们大家是在研究儒学，讲到这个时候呢，也不妨把这个佛学拿来比照的来研究。孔夫子所讲的君子儒啊，就是佛法讲那个菩萨道啊。我们学佛要学菩萨道，不能学小乘的，证到罗汉果就够了。那么，小乘学罗汉果啊，他也断惑，不错，是断惑。他的惑也断了，只能断那个执末无明，不彻底。第一的学这个菩萨道，学大乘佛法，他的惑断得干干净净的，才彻底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学这个菩萨道啊，一方面自己修行，一方面要劝化他人来修行。劝化他人来修行，他人呐、啊，不那么容易教化的。人家的那个在世间的学的各种学问都有，你要教化他，他先来拷问你，人的心里很多啊，因此你要行菩萨道，这个世间这些学问，拿现在来讲，科学的也好。哲学的也好，文学的也好，你虽然不是每一门学问的这个专业的研究啊，你也不能够外行啊，你必须要懂一点点的，而且哪一门学问最高的原理你也懂得一点的，不然的话你就教他，他来先教教你，那你这个道就行不通了。所以就佛法来讲，你行菩萨道，必须要广泛的来求学。除了佛经以外，世间的各种学说你都要研究啊。所以这个难呢，就是因为这样难。你成就大，所以你能够得到这个大道。小人这个儒啊，跟那君子儒不是，君子儒是行菩萨道了，小人儒就是学了个小乘罗汉了。小乘罗汉，我又不是，我只管自己，我把自己修好了，这个。 不要造恶业就好啊，往这个道上面自己用功就好，用功就好啊。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人讲啊，我天下事情不要管了，我自己只管自己就好了。好是好，对于自己是好，天下事不管，你生在这个大环境里面，天下事不管了，你不管了，他来影响你，你还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呢，无论是学佛，无论是学儒啊，都要自己学，也要教他人。就佛法来讲是自度度他，就这个儒学来讲，己利利人，成己成物。那么己利利人，成己成物，孔子这两句话就是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。为之不厌，为什么为什么自己在学，诲人不倦是教人家，这两者都是无止境的，没有止境的。你比如说学圣人，学圣人的话，君子这个阶段，君子这个君子不说，只学的君子，所有的这个君子都是一个程度都是相同的，不是如此。君子的学问修养，那个中间有高的有低的不同啊。普通的做一个正人君子，正正当当的，在深一层的时候啊，你正到什么程度啊，那又深入了。那么君子一上是贤人，贤人就是孔夫子门中三千徒弟子了，不必说了，就是讲72位贤人之中啊，颜回他的这个境界，其他的弟子就比不上啊。那子贡就讲了，回也闻一以知十，四也闻一以知二，这个中间的差别就很大了。所以贤人与贤人之间呢，有不同的。圣人呢也是啊，圣人也有程度上不等啊，要有程度是一流的。为什么孔子叫做至圣呢？至圣就是孔子，圣人到了极处了。别的圣人呢，还没有学的圣人，还没有学到他的这个程度呢。我就这样讲了，这样看起来，这个圣于人呢，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呢，就是无止境啊。没到至圣的那个境界，是一直在学，一直教人家，没有止境的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龚西华讲呢，弟子不能学也，现在还学不到那种程度。我与孔夫子是这样，孔夫子成为圣人了，还为之不厌呢。你看看吧，在今日之下，我们求学啊，那就是必须了解。除了研究这个理论，理论拿来干什么？理论就是要我们来照着理论来，实际上来修持啊， 不修持理论，知道的再多也没有用处。对于自己的那个天命之危险，那个天性啊，开发不出来。逼得要自己下功夫啊，在人群之中，借着教化他人，磨练自己，一边教人呢、啊，那个人家不哪也难以教化，难以教化的时候，你回来就不要灰心，自己在讲究啊这个教育的方法，不要放弃学生。把方法设计好了，再回过头来再去教，这是在学校当教师的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学君子学这个，不是每个人都当教师，但是我们当这个社会教育啊，劝告同事，劝告这个一般的人，这都是社会教育啊。社会教育，你就是社会教育的教师，那比学校的教育更不容易的，那你讲究方法呢，更要时时刻刻要自己，随着时代不同，随着人性的这个不同，你要研究这些方法了。研究这些方法就是开发你的智慧呀、啊。所以教学相长，佛法这个唯有行菩萨道，他才能这个破这个尘沙惑。见思惑是初步的，见思惑破除还有尘沙惑呢。那你不教学，不度化众生的话，那个尘沙惑怎么破除啊？难处在什么呢？又要度化众生，众生就是刚强难化。就今日这个时代来讲，学校的学生不好教，社会的一般人呢更不好教化。你在要教的时候啊，只有平心静气的来研究教学方法。自己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难以教化了，我讲的这个这么好的道理，就是圣人讲的话，他不但不能接受，还来是讥刺我，这个心里觉得很发脾气了。这样好了，你一发脾气啊，被那些刚强难化的那些人呢、啊，把你拖下水了。这个特别注意啊，遇到任何难以教化的人呢，自己心里要还是要平心静气，就在平心静气之中，你的功夫一天一天的进步。你没到圣人地位的时候啊，你都要这样练习，这就是诲人不倦，也就是自己呀、啊，这个为之不厌。就凭这两句话，我们学的话，学儒就能成为圣人，学佛呢就能成佛。现在翻到434页，子疾病，子路请导。子曰：“由诸？”子路对曰：“由之。”雷曰：“导而于上下神奇。”子曰：“谋之道久矣呀、啊。” 这个第一句是记《论语》的人记载的话，子疾病了，孔夫子生病了，生病是疾病这两个字，病是生了病，疾字这个字啊，病得很严重。就拿现在这个一般好懂的话，这个病人呢，已经送到加护病房里去了，这是急了，这是很严重啊，这叫急病。那么子路倾倒，得了这种疾病啊，子路啊。就是，倾倒是什么呢？倾是什么？像这个，这个鬼神来祈祷、祷告。倾倒就是祷告的意思。祷告是祷告鬼神呐，鬼是自己家的祖宗，神是一般的神明。为什么祷告祖宗呢？祖宗有祖宗的这个他的神明在那里，这不但在古时候啊。就是到民国时代，在内地啊，经过那个五四运动以后啊，大城市里边都不讲中国固有文化了，但是在乡村里面，遇到有那个重病的时候，医生都是放弃治疗了，这个时候他的家族啊。都倾倒，倒什么呢？到这个内地的每一个宗族啊，他有个祠堂，到祠堂里面呢，向祖宗祷告，就像鬼神呢，向他保佑。那么这个这里讲这个鬼神是。倾倒是包含，向这个自己的祖宗啊，这个祷告，一方面向这个有这个生命的那种，那个有力量的那大的神明，向这个祷告。那么最有能力的就是天神呐，天地的神明呐。那么这个倾倒，子呢，这个子曰有诸。后来这个孔子病好了，有诸啊，就是问子路，在正是病严重的时候，子路倾倒啊，孔子不知道啊。好了以后，听人家说，他就问子路：“有这么回事情吗？”“诸”这个字是两个字啊，是合音字啊，知，智慧也来的知，乎，知乎这样子，乎是问话，不亦乐乎的乎，有之乎，有之乎就是说，那个知字是指的那个倾倒的事情，有倾倒吗？你有倾倒吗？子路对曰：“有之。”你看这个答案肯定的话，原来是这个问话“有之乎”。子路答复：“有之。”有这桩事情，我是请求是请这个向神明呢来祷告的。有之，那么有之你怎么祷的？累曰。 雷这个字啊，根据古人的那个考据，这个字啊应该是那个言字边，这个字也是言字，也是言字边了，但是右边呢，古代那个真正的那个字啊，古代是三个田字，种田的田字啊，言字边加三个田字，那个雷。那么这个雷字啊，言字边这个右边这个雷字啊，在古时候这个用法不同的，这个用法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就是在这个人有病的时候，还活的时候，把有病的人呢、啊，他所做的哪些好的事情，做哪些这个有利于人群的这些功德，他一桩一桩的数起来，把它累积起来，啊，请求这个鬼神呢、啊，给他看的这个人这么好啊，你要保佑他了、啊，让他活下去啊。这是个礼字。现在经文里面讲这个礼字呢，是讲人死了以后，替他呢做这个那个碑文的时候，啊，送他的功德。就是死后的这个情况来讲，跟他做礼文有点不同。不过呢，这个字啊，到后来替代的用，以这个字替代那个字啊，很久了，从汉朝开始就是这么做法，就是这个共用了。但是在这里我不能不讲出来。不讲出来大家不知道，你到外面跟人家讲文语的话，恐怕遇到人呢提出一个问题来，你不明了，你要知道一下话，那么人家问的问题呀、啊，你可以这样把它解释。虽然古时候有这两个字有这种分别，但是从古时候这个字啊，这个通用了，可以了。那么雷月导而于上下身起呀、啊，上下身起就是天神地起，天神呢是在上的，地起是这个就是这个山川这些这个。这些神，那天地的神呢，包含了，包含一切的神明了。我是用这个雷词啊，来向天神地极的神明是来祈祷的。子曰：“谋之道久矣了。”孔子告诉。听见子路这么一说啊，他说谋，孔子自己称呼自己名字，他说我啊，祷告久矣了，不是生病的时候才祷啊，不生病的时候早就祷了。这句话我们研究这章经注重的就这一句话，那么休息以后再继续。